这期节目把一位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家庭经历、身体状态与经营方法连成一条线，先修正自己的状态，再简化产品和组织，继而讨论平台经济、安全责任、人工智能创作与人生选择。身体状态如何进入精神健康与重大决策？故事从受访者的儿子开始。大约8到10年前，儿子出现严重双向障碍。此后4、5甚至6年，家里试过许多药物和方案，也经历多次住院。医生一度说他可能余生都要服用5种药。后来家人从代谢健康社群听到一个生酮个案，于是找来专业医生和营养师支持尝试。约3周后，儿子说自己感觉有些不同，家人也看到熟悉的他开始回来一点，虽然当时仍在大量用药。节目呈现的是这个家庭的亲历叙述。受访者由此意识到，精神疾病不仅影响患者，也会长久压在整个家庭身上。他用一个6万人的球场作比，想象其中可能有许多家庭正在承受相似处境。对他来说，先照顾好自己，才有能力继续陪伴儿子。这段经历也改变了他理解精神健康的方式。他把大脑看成身体器官，并推测某些问题也许与脑部能量供应有关。他还以约10000年前农业革命后的饮食变化，提出部分人可能不适应大量碳水的个人理论。家庭基金会称已沿此方向支持研究4、5年。落实到自己，他佩戴连续血糖监测器，用手机观察食物反应，饮食偏蛋白质、脂肪和低碳水，不吃糖和淀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把代谢状态纳入决策，饱食或高碳水后的迟缓可能让长期方案显得困难。较空腹、警觉、乐观时更容易看见可能性，所以每逢重大决定，他先观察自己究竟处于开启、关闭还是乐观状态。从减法产品到可逆决策的组织方法，他的产品观可以浓缩成一句话：少即是多。增加按钮、旋钮和专用功能很容易，真正困难的是删除复杂性。他举了个生活化的例子，与其买一台专门烤热狗的机器，不如拥有一把世界一流的刀和一口好锅。通用、简单而高质量的工具往往比狭窄功能更有生命力。同样，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会像熵一样自动累积。如果公司不主动削减流程，不断改善，就不存在原地不动，只是在后退。许多问题并非单纯犯错，而是方案过度复杂、重复或短视。为避免责任模糊，他倾向明确一个决策者，给这个人真正的判断和创造空间。反馈也不该等到正式会议才一次结算，而应频繁、即时、轻松地发生。内容即使严厉，语气仍决定对方能不能听进去。他给自己设了一条规则，情绪进入红色警报时，不发邮件和短信，冷却到第二天再打电话。因为愤怒邮件优化的是自己的宣泄，延后沟通才可能优化员工的学习、投入与结果。柔布勒斯早期头像就是快速接触现实的例子。行业人士和部分团队成员都主张先做高精度头像，但团队仍发布了程序员制作的方块比例和临时脸部美术，以便尽早得到反馈。后来他认为这个选择是对的，当团队直觉与社区意见冲突时，两边都可能有道理。尊重社区不等于停下产品推进，只要决定可逆，能够增量修改，就应先向长期方向快速行动，再按反馈调整。他还会把模糊的生存焦虑具体化，想象街对面有一家不存在的竞争者，或设想4个人拿着斧头，怎样用3周备好3个月乃至3年的柴火，具体的人、资源和期限会迫使战略变清楚。他也承认自己的典型错误是过度依赖逻辑，压低直觉，或在仍能转向时执着旧概念。事后看，选择往往比当时以为的更多。身份、愿景与创作者经济的系统演进，柔布勒斯是不是一个大型用户生成宇宙？受访者说要看定义，但他非常确定，虚拟世界里的情绪、关系和身份感都是真实的。用户多年看惯自己的头像，平台迁移到可动表情时，社区甚至不愿头部细节被随意改变。这个反应提醒团队，技术升级不只是在替换功能，还要保护数字身份的连续性。同样的长期视角也决定资本怎么花。 受访者称，罗布勒斯历史上创造过大量正自由现金流，但重大选择首先服从愿景，而不只是财务配置。早期目标是创造人类共同体验的新类别，后来扩大为连接世界，并争取全球游戏市场 10%。他用约2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和布金斯估算，当时罗布勒斯约占 3%-4%， 离目标仍远。Club Penguin 曾是早期参照，罗布勒斯 5.0 则表达持续升级的雄心。平台内容最初靠内在激励运转，人们自己制作，自己游玩，再展示给朋友。但当创作者近乎全天投入，却仍无法靠罗布勒斯生活时，单靠兴趣就不够了。董事会经过反复讨论，建立了让创作者从体验中获得收入的系统，使部分人能够全职谋生，并把创作者经济变成增长引擎。工程基础也发生过关键纠偏。一次非头像解谜产品失败后，团队回到用户生成多人体验。受访者曾想把夺旗硬编码进核心 C++ 接口，联合创始人 Eric Castle 则坚持 Lua 和通用 API， 后者让用户组合出团队无法预先设想的玩法。最初只有两位工程师， Eric Castle 于2013年因癌症去世。嘉宾在节目中把这件事回忆为约八年前，这一相对年份并不准确。商业模式的转向更像一次系统重构，会员制下用户增长，而收入仍持平甚至下降。团队列出约50项修补，做完约30项仍没解决，于是转向被认为有百倍潜力的虚拟货币，并把购买、体验内消费、创作者变现和收入榜一起上线。用户可以买手电筒，也能把麻雀升级成鹰，榜单又刺激创作者调整内容。团队称约8小时便看到响应，关键不在某个按钮，而在互补环节同时形成反馈回路。货币边界、组织焦点与平台安全，柔布克斯的第一原则是稳定。按受访者在节目中所说的用户购入成本近似口径，一个柔布克斯在近20年里大致接近一美分。这不是统一现金价值，也不是创作者通过戴夫·艾克斯兑换现金的比率，他也没有对未来做承诺。原因很直接，剧烈通胀或通缩会破坏用户和创作者的预期。他设想柔布克斯有一天也许能在平台外使用，也提到8到12岁的孩子可能通过虚拟货币第一次学习预算，比如不要一次花光。不过节目明确说，这并非已公布计划，技术上能做到，只是第一道问题，真正的边界是它是否符合公司当前聚焦全球 play 的方向。它对焦点的定义也很严格，必须是一句全公司都能理解、复述并拿来行动的话。早期的 You make the game， 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，可能变成更直接的承诺，更多人能把想法变成游戏。全球游戏市场 10% 也是人人能记住的目标。公司内部还建有柔布勒斯操作系统、工作跟踪系统，让员工理解自己的工作与组织如何连接。系统支持 MCP， 人工智能可以读取或运行员工自建工具，例如自动生成一对一谈话主题。这样，人和人工智能便能围绕同一份工作数据建立小型自动化。安全则是愿意用短期成本换长期信任。受访者称，柔布勒斯没有等法律强制，已经使用人工智能做年龄检查，并开源语音安全过滤器。年龄核验不能只靠设备层，家长可能没配好账户，也可能把自己的iPad交给孩子，导致设备年龄和真实使用者不一致，因此应用层也要核验。节目还提到13岁以上的分界。他承认措施会减慢增长，却把安全和文明环境视为跨年龄全球平台的基础。受访者称，在这期对话录制或播出时，平台覆盖规模约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3%-4%。 他认为立法者要同时考虑保护目标和善意政策的反效果，而创始人与大股东保持长期控制，使公司更能承受眼前痛苦。人工智能扩展创作，兴趣与感恩定义成功。展望未来五年，受访者给出的是预测，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。第一种变化是多人体验达到照片级真实感。今天的游戏即使漂亮，仍会一眼被认出是游戏。而谍影重重在 2K 屏幕上的电影质感代表另一种沉浸。他把这次跃迁比作黑白变彩色，或分辨率从512升到 2K。 第二种变化是你来制作游戏，真正完成闭环。游戏不只有代码，还有图像、资产、环境和故事。如果人工智能把这些环节都降到自然语言描述，普通人也可能做出完整体验，分享给家人并一起游玩。随之而来的是用户与创作者边界变得更流动。他用视觉创作做类比，过去大约 1% 的人是为国王画像的油画家，这是一个比喻性的估计。今天有了手机和数字图像工具，更多人都参与创作，专业数字图像工作也随之扩大。他推测游戏领域可能同样如此，大众参与增加并不必然挤掉专业创作者，反而可能把整个市场做大。至于更远的虚拟现实，他喜欢头号玩家，却更偏好黑镜里那个小白点接管视觉与身体的轻便形态，而不是笨重护目镜。这是审美和技术形态偏好，并非确定的产品路线。他也更喜欢认真追求真实感，少喜剧化和故障感的科幻作品。最后，一位16岁听众问，没有钱、人脉和网络，未来5年怎样提高创办重要公司的机会？受访者没有给出功利化路线。他说自己16岁时想的是与喜欢的人相处，做自然擅长且真正感兴趣的事，比如模型火箭和卡丁车。如果创业确实让你着迷，就在高中、大学等正常生活之外，把它当成有趣的业余项目，真实的慢慢热身。长期事业更可能从内在兴趣长出来。至于成功，他的答案更简单，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所以每天已经感到成功。